梦溪笔谈，前世的一些事迹，有时在古人的文章中能看到。元稹的诗中有琵琶宫调八十一，三调弦重担不出的句子。琵琶共有八十四调，大概十二律每律有七均，就成了八十四调。元稹诗里说八十一调，人们大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我在金陵丞相家里得到一册唐代贺怀志的琵琶谱，他的序里说琵琶有八十四调，其中黄钟、太簇、铃钟的弓声在弦上弹不出来，必须用管色定弦，其余八十一调都以此三调为标准，不再用管色定弦。这才明白元稹诗的意思。比如现在调琴必须先用管色的合字确定弓弦，弓弦下升指弦，指弦上升伤弦，上下相升，最终到少伤。凡是下升的隔两根弦，上升的隔一根弦取音，所有的弦音都应当这样。古人仍然要用金石乐器作为标准，商颂中依我庆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现在的人苟且简略，不再用弦管来定声，所以音的高低没有标准，临时决定。贺怀志的琵琶谱的调式格律与现在的音乐完全不同，唐代人乐学精深，还保存着雅乐的仪法。现在的燕乐鼓声大多失传，而心声大都没有法度，乐工自己都不能说出其中的道理，怎么能得到和谐的声音呢？现在的教坊宴乐比律制高两均多一点，和字比太簇稍微低一些，却用凡字作为弓声，比弓声的清音稍微高一点。外国的音乐更加没有法度，音高又比教坊乐高一均左右，只有北笛的音乐声比教坊乐低两均。大致北方人的衣冠文物多用唐代的习俗，这种音乐恐怕也是唐代的遗声。现在的燕乐二十八调分布在十一律中，只有黄钟、钟吕、铃钟三律各自具备弓、商、角与四音，其余各律有的有一调，有的有两三调，唯独蕤宾一律完全没有调。其中管弦吕调本来是蕤宾声，也不完全符合本律，这些调的声音出入也不完全符合古法，只能大致配合而已。比如现在的钟吕宫是古代的家中宫，南吕宫是古代的临中宫，现在的临中商是古代的无社宫，现在的大吕调是古代的临中语，即使是宫廷乐师也不能明白其中的缘由。十二律加上清宫应当有十六声，现在的燕乐只有十五声，大概现在的音乐比古乐高两律以下，所以没有正黄钟声，只用和字作为大吕，还稍微偏高，应当在大吕、太簇之间，下四字接近太簇，高四字接近家中，下一字接近姑息，高一字接近钟吕，上字接近蕤宾，钩字接近铃钟，尺字接近夷则，弓字接近南吕，高弓字接近无意，六字接近应钟，下凡字为黄钟清，高凡字为大吕清，下五字为太簇清，高五字为家中清。法则虽然如此，但各调的杀声并不能完全归于本律，所以有偏杀、侧杀、寄杀、圆杀之类，虽然与古法不同，推究起来也都有道理，懂得声律的人都能说明这一点，这里就不详细记载了。古法中和磬每架十六个就是十六律，但一架本身又对应一律，有黄钟的架，有大吕的架，其他乐器也都是这样。就拿琴来说，虽然都是青石的声音，但其中有声音重的，有声音轻的。木材中自然含有五音，所以古人给琴取名，有的叫青指，有的叫青角。不只是五音，还对应各种调式。我朋友家有一把琵琶，放在空屋里，用管色吹奏双调，琵琶弦就发出声音相应和，吹奏其他调就不响应。朋友把它当作宝物，认为很稀奇，却不知道这是常理。二十八调中只要有声音相同的就会相应，如果二十八调都试过而不响应，那就是异调的声音。古法一律有七音，十二律共八十四调，再细分的话还不止八十四调，异调很多。偶然在二十八调中人们看到它相应，就觉得奇怪，这是常理罢了。这是声学最精妙的地方，现在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不能达到天地间最和谐的声音。世上的乐工连弦上的音调都不能明白，哪里顾得上这些呢？